神用的人并不一定要聪明过人，但他必须是一个有信心、愿意追求长进的人。天路历程并不花香长漫，但他们却能靠主迎向挑战。让我们从他们的经历学习属灵功课，为主做个良善忠心的得胜精兵。属灵精兵，
约瑟。很多时候我们以为呢，圣经人物离我们很远，他们所做到的事情我们肯定做不到的，而我们今天所面对的试验也是很大的，我们面对的挑战也是很难的，是更难的。但实际上是不是这样呢？今天我们要来看看约瑟的经历，看看呢他所经历的、他所迎向的挑战是不是跟我们也有所不同呢？相信呢，在众多的挑战当中，血气的挑战是最难胜过的。可是约瑟呢，他却能够胜过血气的情欲，也能够胜过血气的仇恨。他怎样去胜过呢？今天我们就要看看他怎样来去面对。那当约瑟被卖到埃及法老的护卫长波提乏家里的时候呢，当时的他是青年，也就是说呢17岁到20来岁的这样的一个年纪。那这样的一个年龄有什么特点啊？相信呢你跟我都曾经年轻过。青年的时期呢，正是血气方刚、情欲旺盛的时候。那当时约瑟呢，他所身处的环境也是很难让人可以洁身自爱的，反而呢是非常容易让人陷入到一种呢道德堕落的地步。当时候的约瑟，他是生活在一个污浊的社会当中的一个奴隶，他远离了家乡，没有人在他身边可以提醒他，就有点像今天有很多弟兄姊妹啊去打工，啊身边没有一个属灵的朋友和伙伴，也没有教会，是自己一个人呢啊去面对这一个大的城市里边。而这时候的约瑟呢啊他作为一个奴隶的时候呢，他又刚刚经历了被亲兄弟出卖啊，甚至呢亲兄弟想杀死他的这样的一件事情。他有100个借口可以自暴自弃、放浪自己、任意妄为的。但是约瑟他有没有因着被人伤害过、深深的被自己的亲人伤害过，他就变成一个充满着仇恨的人，充满着呢暴力的人呢？他也没有啊。他去到了波提乏的家里，很好的做一个管家，他忠心的为波提乏做好管家，结果得着了主人波提乏最大的信任。在这个时候呢，不道德的波提乏的夫人因着约瑟的英俊能干而着迷，波提乏的夫人常常向约瑟挤眉弄眼、甜言蜜语，想尽各样的方法来去引诱约瑟和他发生关系。创世纪的39章7到12节记述了当时的情况。约瑟不从，对他主人的妻说，看呐，一切家务我主人都不知道，他把所有的都交在我手里，在这家里没有比我大的，并且他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，只留下了你，因为你是他的妻子，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？后来他天天和约瑟说，约瑟却不听从他，不与他同寝，也不和他在一处。有一天约瑟进屋里去办事，家中人没有一个在那屋里，妇人就拉住他的衣裳说，你与我同寝吧。约瑟把衣裳丢在妇人手里，跑到外边去了。弟兄姊妹，这段的描述相当的精彩，也给我们呢一些的提醒，该怎样去面对试探。那我们留意到，当约瑟发觉他主人这个妻子向他抛送秋波的时候呢， 他的内心必然也曾经呢激起过一阵的搅动的。相信啊，他跟我们一样也是人呢，他也有啊他的这个年轻的情欲，情欲的电流也必然曾经通过他的全身的。那一天，他像平常人一样走入到这个主人的房子里边办理日常的事务，完全没有想到将要发生的事情。那是他年轻的生命当中将要面对的最大的试探，情欲的试探。他没有片刻的时间可以对当下的处境做出一些的啊丝毫的准备啊。这让我们发现一件事情，很多时候试探的来临，它是突然之间临到，它并不等待我们穿好了盔甲以后，预备好了以后才下手的，它会突然的临到，让人没有办法预测。而且约瑟他面对的试探呢，是很不容易抵挡，因为这样的试探是天天重复的来临的。因为创世纪的39章第10节那里形容到波提乏的妻子是天天跟约瑟说那件事情。但试探第一次来临的时候呢，往往会让人震惊，而且呢让人因着震惊呢提高了警惕。但是当他接二连三的继续的到来的时候，可能很多人心里边就已经比较习惯，也就比较容易屈服了。第一次拒绝容易，第二次拒绝可能也就没什么，第三次可能就会想一想，第四次就可能会放弃了，失手了。但是我们看到约瑟，他是坚决的抵抗引诱。为什么他有这么大的力量？创世纪的39章9节那里记着约瑟的一句话，那里这么讲，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？尊重神的心加添了约瑟拒绝罪恶的力量。有的时候当试探来临的时候，我们不要跟试探来去纠缠，我们却要去想神，神在那里，神他的眼目在查看万物啊。结果约瑟因为尊重神，他心里边想着神不喜欢他做的那件事情，所以他就不做。一次他想着神，第二次他也想着神，第三次他也是这么做。那久而久之呢，他的抵抗力越来越强，接二连三的攻击和诱惑呢，没有使得约瑟投降了，反而加强了他的抵抗力。弟兄姊妹啊，只要你坚定的去拒绝，去抗拒那些诱惑的话，一次两次三次，你知道吗，你的抵抗力就会加强的。那还有一点就是，这样的一次试探的凶猛呢，也在于机会难逢。创世纪的39章11节这么讲，当时呢家里边没有一个在屋里边的。这有点像什么呢？魔鬼也是常常都是选择最如意的机会来去向我们发射他的毒箭的。但是约瑟他知道神在那里，对，或许没有人在屋里边，没有人在观察，没有人会知道发生什么事情，但是约瑟知道神在，神在观看着万事。而且更加难得的就是神啊，约瑟对神不光只是一种惧怕，他更是敬爱神，他看神呢比看万人都重大。我们要知道啊，约瑟当时他也有他的压力，主母跟他的关系是怎样，他是仆人，主母是他的上级。当然约瑟知道如果跟主母的关系良好，对他的个人前途会有很大的帮助。相反，如果他得罪了波提乏的妻子，得罪了自己的上司，后果可能会相当的严重。但是他认为忠于神比忠于人更加重要。当然他也是同时忠于人的，因为他对波提乏的妻子说，主人对他这么信任，他不可以做一些大恶呢来去伤害主人的心。但是更加重要的是在于后半句，他怎能做着大恶得罪神呢？在约瑟的眼中，神比人更加重要，得罪神比得罪人也严重的多呀。所以他能够保持一个敏锐的良心，坚持不去做恶事，甚至愿意为坚守道德原则而丢弃了属世的利益， 丢弃人情关系。他这样的一种不同流合污的品性呢，跟他小时候宁愿得罪兄长，被他的哥哥们啊憎厌，也不跟哥哥们一样做恶事呢，这样的一种个性是很一致的。约瑟的榜样也告诉我们了一件事情，属神的人呢也是这样，常常依照原则来去行事，而不是依照方便，也不是依照人情来去行事。约瑟为了要保持清洁，他付上了相当的代价，他后来要坐牢，但是神呢亲自为他伸冤，神也加给他加倍的补偿。弟兄姊妹，有时候啊，或者我们或者呢为了坚持神啊给我们的吩咐，我们表面一刻之间会吃了点小亏，但是在长远来讲，神会报上你的。约瑟他对抗试探的方法呢，也给我们留下了榜样，那就是约瑟他非常的聪明，他远离试探的区域。创世纪的39章10节记述，当时波提乏的妻子他天天的跟约瑟说，约瑟却不听从他，不与他同寝，还有很重要的一点，也不和他在一处。弟兄姊妹啊，有时候自愿暴露在试探的区域，就会自动失去了向神要求救助的权利了。约瑟遭遇试探是他在处理日常事务的时候啊，所以他就小心翼翼，除了履行啊基本的责任以外，他就避免，尽量避免跟他的主人的妻子在一处，避免跟波提乏的妻子单独在一起，只是呢在一些公开的场合，有别人的地方啊，去跟做一些日常的事务。所以约瑟他当时是利用了外在的环境来去保护他。而当波提乏的妻子强拉住约瑟的衣裳，逼他跟自己同寝的时候，创世纪的39章12节去记载，约瑟他是把衣裳丢在了妇人的手里，跑到外边去了。约瑟得着最后的胜利，是由于他的拔足奔跑逃离现场。弟兄姊妹，有时候情欲的火焰是那么的炽热，以致唯一的逃避方法就是拔足的飞奔，躲离他，逃离他，躲避少年人的私欲，跟清心的人一块祷告，不要跟试探周旋，不要去试自己到底有多大的能耐，不要为试探铺路，逃走，对，逃离。那这就是约瑟他面对血气情欲的试探，这是他在年轻的时候面对的一次很大的挑战，而他胜过了。那约瑟面对的另外一次的大试探，是他在成年的时候，壮年的时候，是他要不要利用自己的权职这样的一种方便而报仇血恨。当他做了埃及的宰相，面对来向他买粮的哥哥，他大可不认他们，如果他要报复重者，他可以随便按着罪名治他们死罪，轻者可以打发他们走，但是约瑟没有这么做。经过试验，约瑟知道哥哥们都已经悔改，他就选择真诚地跟他们相认，他的宽恕是真心的，从他对哥哥们讲的话语就可以知道。创世纪的45章5节这么讲，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，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，为要保全生命。这是多么伟大的一句话。约瑟他反过来安慰哥哥说，一切有神的美意。约瑟他在一切的苦境当中，眼目只集中看神的旨意，要看神要借着那些苦境成就什么美意，这就是一种超然的目光了。这给我们什么启发呢？或许今天我们当中也有的弟兄姊妹正落在苦境当中，当我们在受苦的时候，让我们不要问为什么是我，让我们去问神啊，你要我们在其中这次经历当中学习什么，神啊，你要操练我们的什么，寻啊，神啊，加我们力量去胜过。是的弟兄姊妹，当我们专心的寻求神，我们就能够像约瑟那样不落在苦读当中，并且能够有更大的力量去宽恕了。